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上第四课婚变问题的第二堂，也就是讲到婚外情和色情的问题。
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基督化家庭。广联牧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探讨这个婚变的问题了。上一堂课呢，其实我们也讲到婚变的问题，就是离婚，我们也讲到民政部的这十年离婚的统计，这数字呢让我们感到
非常的高。对
惊讶哈，这个离婚的危机也提过了。如果听众朋友你上一堂课没有听的话，鼓励你去听。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要重视，在这里稍微再重复一点的，就是耶稣他对婚变问题的答辩呢，从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到第九节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当有人刁难耶稣问人休妻的问题的时候呢，耶稣第一讲到提醒他们婚姻的永久性。第二呢，就是耶稣他准许只有在婚姻有道德问题的时候才可以离婚。但是呢，我们再次的强调，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在这方面失败了，或者是有了婚外情而他愿意悔改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机会。第三方面提到，就是当时社会普遍的世俗伦理家庭规章，就是重视男人作为家长的权威吧。
但是主耶稣呢做了补充，保罗也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呢，从基督徒的立场呢，把男女平等、彼此相爱、彼此顺服的道理呢加以发挥。
对，
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书、彼得前书，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教训。
是的，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它记下来。哥罗西书第三章18到25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节到8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第六章，彼得前书2到3章等等的教导。这是上一堂课婚变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内容。
好，今天第四课呢，我们在这里讨论色情跟婚外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一段默想的圣经教训。经文呢有两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那里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我们都需要背诵、常常思想的经文。
是的。
另外一段呢，非常宝贵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8节和9节。从表面上看呢，这段经文好像对于预防色情跟婚外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这两节经文对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呢，有非常宝贵的提醒。
是的。
腓立比书3章8跟9节这样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耶稣基督他已经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学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必定与我们同在。那第四堂课我们讲婚变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要提到三方面。第一 大方面呢，就是色情文化与婚外情。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圣经如何的看色情。第三方面就是预防婚外情的决策吧。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半个小时呢，就从这三方面来思想学习。希望我们一面听的时候呢，也一边彼此带导，
对，
让我们的社会呢，在这种物质文明、经济腾飞的同时呢，避免堕入色情的网罗，以致呢婚姻产生婚外情而家庭破裂。
嗯，
第一呢，在这里讲到色情文化与婚外情，色情文化的意识，它是渗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嗯，
我们怎么样分辨呢？看一看色情文化的意识有哪些特点。
嗯，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你不重视婚姻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被色情文化就是慢慢的就是侵入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嗯，其实色情文化的意识本身呢，就是它没有一个婚姻的重视在当中。
对，
所以呢，我们要分辨在这些娱乐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歌曲啊、电影啊，或者一些说法当中呢，或者文字文章里面呢，看看他是不是重视婚姻。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嗯，所以色情文化的意识，第一呢是不重视婚姻。
嗯，
第二呢是只追求肉体的快乐和肉体的刺激。
我们如果是看圣经，我们看到神设立婚姻以后呢，神告诉我们在婚姻里面所享受的那个性呢，才是真正的这个满足。但是太多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缘故吧，只追求肉体的快乐，一时，我觉得这是一时的快乐跟刺激。如果一个人只追求这样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有婚外情了。
那这第二点跟下面的第三点呢，一起来思考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影响。第三点讲到推崇金钱至上，还有物欲的放纵。金钱至上，物欲的放纵。周师母，请你举例子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嗯，一个人只看重他的这个钱财，觉得自己有钱，再加上自己有名。这个名分吧，或者是地位，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里面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是很有地位的，也是蛮有钱的，但是呢，就因为在婚姻里面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再加上自己内心的空虚的缘故吧，也就是借助这样的方法来满足肉体的一些快乐。
嗯，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说推崇金钱至上，举实际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服装、衣服、食衣住行都有。越贵的衣服越代表这个可以吸引人，或者交通工具来讲，一个普通的一个交通工具，一个车，它能够帮助你在交通上达到你这个基本的目的。但是呢，人会在这个金钱方面呢买名贵的车，以这个车的这个车辆的价钱来决定自己的吸引力，从这个外表的吸引力呢慢慢的走偏这个价值观，都容易成为色情文化的一个意识。它看起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推崇金钱至上跟物欲放纵呢，这个就是色情文化的其中产生的一些意识。
也就是当一个人有名声了，有地位了，有金钱了，但是这些东西内心却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在这一方面来放纵自己吧。
那我们能够分辨的方法就是要看穿他是不是过简朴生活。
嗯，
其实呢，简朴生活是反色情文化的意识。
嗯，
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是贬低人的尊严。
贬低人的尊严的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解释一下。
因为在色情文化里面呢，它不是尊重人的价值，人尊重每一个人，无论你是 穷人或者是病人、
嗯、
啊，人的价值都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嗯，
但是在色情的文化里面呢，他会将啊外表美丽的人觉得他是有价值，外表呢可能是就是外表看起来
用外表来吸引自己，
不是流行文化里面的标准、
嗯、
也就是色情文化的标准的话呢，人的价值就低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这种美容美貌的一些推崇、
嗯、
一些所谓的时尚的一些广告，好像这些呢是有高价值的，而反时尚的话呢觉得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色情文化的意识里面呢，包括了贬低人的尊严，
同时也不懂得去尊重对方。我们真的是常常在这个报章杂志啊，或者是电视里面一些媒体里面看到这些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听这个科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几方面呢，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不要走入这样社会里面的一些错误的一些价值观。
其实这也是陷阱啊。它在第五方面就是以眼目的情欲为最重要。
嗯。这个我相信跟人的罪性是有关系的。
嗯，
太多的人呢、啊，结了婚以后不以自己的婚姻里面的性关系作为满足，而常常被其他的像刚才所说的这些东西吸引。那有一些人我们看到他结了婚，也常常也因为眼目的情欲的缘故吧，而不懂得控制自己，而造成婚外情。
嗯，那这五点呢是色情文化的意识、
嗯、
也可以说成色情文化的内容。第二方面呢，在色情文化与婚外情当中呢，讲到色情文化的影响，我们很快的提一下这五方面。
性观念的扭曲，我觉得这个呢是造成色情文化跟婚外情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常常对性的观念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很多我们看到有婚外情的人，或者色情文化享受色情文化的人呢，他们把性跟爱呢是分开来看的。
嗯，
我们说在婚姻里面有爱的时候，那个性关系才是真正的能够满足夫妻两个人。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时候，他们是把性跟爱分开的时候呢，就造成这个问题。
所以性关系、真正的爱还有婚姻这三个元素
是连在一起，
是连在一
起。
也可以说幸福家庭的三位一体，幸福婚姻的三位一体，就是性跟真爱跟婚姻三者呢，缺一个呢都会产生破裂的。
对，
所以呢这个性观念扭曲是在哪里扭曲呢？色情文化。
在这里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结了婚的时候呢，当你要跟你的妻子或者是跟你的丈夫有性生活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爱跟性分开，你一定要爱对方、
嗯、
你不爱对方的时候呢，你的性生活就不能够满足。
第二个色情文化的影响呢，就是脱敏和正常化。什么是脱敏呢？
脱离敏感度吧。
脱离敏感，其实这跟良心麻木、嗯、下一点有关系。
对对。
脱离敏感，而且呢把不正常的正常化了。什么意思呢、嗯、就是令人厌恶的一些不好的都习以为常了。举个例子，
嗯，
常常到酒吧去喝酒，那么所谓的三陪，其中有一些行为呢其实是不健康、
不应该的、
不正常的。
对，
但是常去喝酒的人呢以为这个是正常的。
尤其是当你跟一些非基督徒做生意，或者是常常在一起下班以后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呢，你自己要有一个敏感度，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不讨谁喜悦的，我不应该常常去。因为你常常去的话习以为常了，良心也会麻木，下面讲的就是良心就会麻木了。
所以脱敏和正常化，以及第三良心麻木，越来越自我、
嗯、
第四呢就是自我欺骗了。
嗯，以为这一切的性的渴求是非常合理化，其实这个是自我欺骗的。
嗯，找很多合理的借口、
嗯、
来把自己出轨或者是不道德的情况呢说成合理的，就是自我欺骗。
还有一点就是纵容并且鼓励自己和别人这样去做，就觉得哎呀无所谓啊，你看他也是这样啊，所以呢就大不了 不会怎么样，就纵容自己，也鼓励别人这样去做。
跟朋友一起去啊，或者是大家觉得这是一种流行的结果呢，这个影响呢会越来越深。
对，
这是第二方面，色情文化的影响。
每当你出现在我眼前，我的世界就要改变。每当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之间有无数的语言。每当你笑着向我眨眼，我的一生是美丽花园。虽然偶尔有暴风冰雪，我们的爱没有界限。你永远不会改变，这是你永恒的约。我愿意跟随你，永远不后悔。我飞到碧海蓝天，想逃离你的视线。你仍然守候我，回到你的心田。孤单陪伴我的黑夜，你的爱出旷野。
第三方面呢，肾沉溺啊，性沉溺。性沉溺呢，它的这个解释是一种不能够停止自我破坏的过程。自我破坏的过程呢，有五个渴望。这五个渴望呢，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嗯，这五个渴望我们很快的把它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享乐，就自己享受在那个快乐当中。我觉得那个快乐只是暂时的，太多的人沉溺在性里面的时候呢，自己当时是享乐，但是过后呢，心里面是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就接过很多这样的电话个案，很多的人，尤其是信了耶稣的人，他之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可能有这个性沉溺的问题。当他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去享乐过后呢，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
他五个渴望，第一个呢是享乐，第二个呢是地位，就是自己有一个位置，有一个地位。第三呢是拥有，是拥有某一种的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权柄，一个可想，是拥有。第四个呢是权力，权力。所以呢，常常说这个性沉溺啊，讲这个强暴女性啊，一般是男性强暴女性，女性强暴男性，也是同样，它是一种权力的暴力的一种满足。
对，
权力。第五呢，就是人际关系。他用这种方法呢来建立自己的这一种人际关系，这是一般讲到性沉溺的五个元素。
那现在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大点，色情文化跟婚外情的三小点。第一就是色情文化的意识，第二呢色情文化的影响，第三呢就是性沉溺面面观。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大点，就是圣经是怎么样看色情的问题。
我们很简单扼要的讲五方面。第一，在婚姻之外的异性亲密和性爱都是很明显的罪恶。
对，第二方面呢，就是圣经很清楚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来正视色情所引发的罪，千万千万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的以为这无所谓，我们做错了，我们在这方面得罪了神，认罪悔改就可以。但是呢，如果你继续不断的这样的去犯罪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的圣经 教导我们，就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远离这个隐形。很多的时候呢，尤其是当我们在祷告生活里面，主导文也提醒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我觉得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要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当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会里面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逃避。
圣经如何看待色情呢？第四点就是信徒的生命。其实所有的人的生命思想不应该被误会感染，
对，
更不能沉溺在其中。这也是今天我们社会非常需要的，因此基督徒呢，在这方面要有婚姻家庭的见证，去影响帮助这个社会能够走向健康的方向。
是的，第五点就讲到信徒应该追求圣洁与真爱。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周牧师我想分享一点点关于空中辅导。我们曾经呢，也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性沉溺方面有很大的挣扎的缘故，我们也做过一些特辑。我记得我曾经访问过一位神学生，他也是神学院的老师。那我为什么访问这一位老师呢？因为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当我看到他所写的那篇文章的时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后来我找到了他，我就访问他，让他在节目当中来帮助我们的听众。因为这一位神学生或者是神学院的老师吧，他从读神学开始，那之前当然他没信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沉溺在性方面。他很坦白地讲到，当他读了神学结了婚以后，他还是沉溺在性方面。那神怎么样把他救了出来呢？他说他非常的痛苦，差不多有十多年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性沉溺当中走不出来，一直到有一天他立定心志。那之前当然他也悔改过很多次，但是有一次他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圣灵充满了他，他完全的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的时候，他说他整个人就变了。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逃避，开始不再接触这些东西，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不合乎神的心意，而且不愿意去跟这些东西来往的时候呢，神就改变了他。而且今天神不断地在使用这一位老师。那我就觉得我们在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色情方面性沉溺方面也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的时候呢，希望你真正的回到主的面前，让圣灵让神的话语能够住在你的心里。
是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等等，我们都要去思念。这是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读过的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还有九节的经文。怎么样面对色情人的软弱跟陷阱呢？如果在这方面你有挣扎，你也需要这个基督徒为你带导，而找不到这方面的出路的时候呢，你可以写信或者借着电邮跟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的这个老师沟通，或者是跟我们这个电台有关的老师呢提出你的带导事项，我们努力的跟你一起解决你的难题。
好，那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怎么样预防婚外情的一些秘诀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听众朋友最需要的。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从健康的生活来看，有十点呢哈。第一点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如果工作不稳定呢，一个人的生活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对，
一般我们说有一些人在进入这个犯罪集团呢，也常常是因为有经济的压力，又找不到工作，又不肯付代价去工作呢，结果呢在青少年的时候，甚至有的中年人呢就成了一些走入歧途的人。所以要有稳定的工作。
第二方面就是休闲的安排。当你工作稳定了，你下班回来之后，你也要安排你的时间。因为太多的人在性方面出了问题，是因为自己不懂得跟人相处， 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诱上网啊，或者是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嗯，所以应该运动的时候，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呢，嗯、有一些很好的娱乐健康的安排，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说心灵的粮食或者心智的粮食，像阅读啊、音乐啊这样的兴趣呢，都应该培养。
好好的读圣经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方面就是社交的努力，多跟人来往，多去关怀，有教会的团契生活也是很重要的。第五方面就是夫妻的婚姻生活要付出代价去不断的维系。
第六是宗教的情操。什么叫宗教情操？你说你信主是基督徒，做基督徒不是单单读经祷告听广播，而且它是有丰富的这个内容，包括一些艺术啊、气质啊，你都可以慢慢的去学习，打开自己的心灵，过一个自由的人生。啊，第六，宗教的情操。第七，
是兴趣的培养吧。我们也说了，你要多培养一些兴趣，比如说做运动啊，或者是去跟人交流啊，或者是跟家人相处啊，跟孩子在一起啊，兴趣的培养。第八方面就是社会的回馈。
这里我提醒一下，兴趣的培养啊，比较实际的，在家里面的厨艺啊、煮菜啊，或者是在外面呢，就是去走一走啊、爬山呐、或者是到一些这个博物馆呐、等等，有很多培养的，那可以使你呢生活越来越健康。
丰富吧，生活越来越丰富。
回馈社会呢，就是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
去关心有需要的人吧。
对。
第九呢，就是自我的成长。第十就是家庭的维生，你一定要维生在家里面。那这是我们从健康生活方面来看。那另外一方面，从异性相处方面来看的时候呢，也有三方面。第一就是不单独与异性来往，尤其是不在封闭的环境单独相处。
对，这是做人的简单道理的。
我觉得你今天结了婚的时候呢，你要有智慧，不要说是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所以呢我就单独跟异性来往，这是错误的。我今天没有时间啊，其实我最近有一个个案，有一个弟兄，他就因为他热心传福音，常常跟姊妹们在一起，而造成婚姻上面的问题。
嗯，这是一般的道理了。那从异性相处来看呢，第二方面就是同样的，跟刚才周师母所说的第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单独旅游，不单独公干。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呢，不单独出外打工，一定是能够两个人一起出去，尤其是同性的。那么好的工作单位呢，出差啊，或者是公干呢，也是派两到三个人一起出去处理事情的，尤其是过夜的那一类的性质。
要特别的留意，出外打工，我们说实在逼不得已要单独出去的时候呢，也常常的跟你的家人保持联系。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在金钱人际来往方面，跟配偶要保持透明度，还有诚实的关系。你跟你的夫妻关系一定要透明，尤其是跟异性方面的事情呢，你要完全的坦诚，而且也要绝对的尊重你的另外一半。我觉得夫妻之间能够在异性这一方面有一个坦诚的沟通呢，就可以预防婚外情了。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基督化家庭第四课呢，只是用一次半个小时的时间跟你探讨色情跟婚外情。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一世要去面对的一个成长。
对，
求神呢借着他的话语呢加力量给我们。
是的，
在我们这个第五课第六课上课之前呢，我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把圣经里面有关婚姻、性爱这一类的经文呢多看一看。其中比较这个具代表性的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对，那我素琴呢在这里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在婚姻方面有任何的难处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关于离婚啊、婚外情啊、色情这一方面有困扰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写信跟我们交流，在这方面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支持。好，下一堂课鼓励你继续的收听，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是天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